感谢主啊，我们来到新的一年哈，在中国的农历年是新年哈，那也是我们第一个主日，二月份第一个主日。那我自己呢，其实每次面对讲台施工哈，我今天最近一直思想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你们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单纯战兢还快乐。我一直看这个经文觉得很矛盾，一方面我们侍奉神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却要存战兢的心。第二应该恐惧的心侍奉耶和华，第二也存战兢，战兢本来是没办法快乐的，但说单纯战兢而快乐，这个是在基督面前很稀奇。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我们本来的这个本性是不配的，当然因着主的恩典我们得救了，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肉身的缺欠，我们在地上确实靠着主的恩典来侍奉他，但是我们人却是常常面对我们的失败和跌倒，但我们人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侍奉他。所以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最近我自己的生命的对付，也是在这些方面怎么去给自己一个勉励。所以这是我最近自己特别思想的，每次走上讲台怎么能够存畏惧的心来侍奉神，来面对上帝的呼召，同时怎么存战兢而快乐，怎么去面对自己的一些自我破碎的问题，在自我生命里面怎么让主能够完全得着自己的心意。所以这个是我们接着每一年的新的开始哈，给自己一些挑战，给自己一些在生命里的去面对，诚实的面对上帝，面对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危机，怎么去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呢，我们呢就看着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其实就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对基督徒来说，那我们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耶稣是超越的基督。所以我们如何帮助我们在一年之首，我们所以前天我的灵修一个分享叫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就是让我们怎么在一年的今年的初四是吧，也是立春，那么一个春立春的开始，让我们怎么去祈求神的恩典如春云时雨能够降下来。我们不是渴望，当然农民种地希望有春云时雨，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希望是主在新的一年春天给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萌芽，新的开始。那希伯来书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后，我们来看看我们希伯来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情况，那我们都可是客观的东西。那与圣经七章这卷比也是比较独特的一卷书。为什么？我最近在思考圣经里面不多的几卷是不让你知道作者是谁，希伯来书也是特别的一卷，不知道是谁。当然他所写的也不像其他的书信有写信人受信人对他们一些铺垫，但这里好像是没有的。那么我们说等一下我们看到我们又因信心的篇章被众神所熟知，大家也明白其实这卷书信希伯来书是最有名的第十一章，信是实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确据。当然后来就来了一些信心英雄榜，这都是很有名的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我们也能看到本书以旧约为背景，有条理的证明基督超越了犹太教，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这都是我们等会会看到这些东西。 那就是说作者用劝和警告、勉励和保证的方法劝勉圣徒当持守福音并战胜苦难。那当然我们等一下看看，因为他这个受刑的对象也有点特殊性，当然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也有一些关联性，他不是只是对着那个时代的人。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说希伯来书的标题是什么，是受刑人是从犹太教皈依做基督徒的犹太人，所以他是写给希伯来人。当然我们希伯来人肯定不是那些没有圣灵恩膏的人，是那些希伯来人当中被主所拯救的神的子民。这是对希伯来人来说，从犹太教皈依基督信仰之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快的一个看到这个好作者，我们也知道说不想就初级教会呢，怎么当无法什么确定的传承呢，作者可能是保罗、巴拿巴、路加、亚波罗、克莱门等人这个之一哈，把那个我打了个一，好没关系，就是说可能是这，但无所谓，我们既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就把它也放在这里，我们只相信至少是圣灵，对吧？至少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圣灵，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圣灵借着谁，既然这卷书是隐藏的，那我们就凭信心领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也明白很快的标题，那我们看好，我们来看看他的写作年代，也就是说在主后60年代后期，甚至在为什么他说不可能低于90年代之后呢，这里面的历史的考察里面说，在主后95年写的克莱门一书引用了这本书，就证明他一定是在公元主后95年之前，不可能在这之后，因为已经有人克莱门引用了这卷书。所以呢，我们说本书也提及提摩太释放的事件，就此看来本书应该是60年代后期保罗被抓，但是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被释放的事件，这个可以考察的，保罗书信里面也提到。好，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快一点的看这些基本的概念哈，基本的概念。那我们选择的目的是什么？是基督教，这本书是由基督教对犹太教的一个辩证书，这个是那这个没关系，因为这些内容呢不是我做的哈，是我们很多，我等会告诉你，你可以再去复习的这个都是客观的一些事情，那就大家没关系，先不用去太多的去记录，也不用等一下我就告诉你在哪里，你可以直接找到这些内容的一些犹太人基督徒因受到同胞的逼迫想要回到什么犹太教，要了解这个背景。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这里面很多经文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几段经文也是在历史历代的教会的解经上产生极大的分歧，甚至给很多人误解的经文。其实我跟你讲哈，新约里面最难的是有两卷，新约里面最难的是哪两卷呢？当然你说人家启示录是关于未来的，这个基本上你不知道的还不知道还可以，在圣经学上最难的是什么？是马太福音跟希伯来书。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跟希伯来书都是牵涉到犹太教的背景，这两卷其实要正确的解释是跟旧约是有，既要跟旧约相关联，又要跟犹太教所区别，这个有点难，待会我们会讲，下面我们会有一点点看这个犹太教跟基督信仰跟旧约他们是有不同的，有关联，但是不是紧密关联，这个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犹太教跟旧约划等号，也不能说没有关系，这个我们等会来看。好，所以呢这个是想分好，然后呢本书接着证明基督的超越性，欲防止他们背道并促进福音的传播。所以这里面是有点难的，为什么有点难呢？因为很多的希伯来人是信犹太教的，就像保罗一样的，本来是加玛列的门生，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非常精通旧约，非常理解律法，但是他们又受到犹太教的影响 又比较困难，所以就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们说这里是要，所以这卷书为什么有时候用的词语，你要把它完全用在基督徒身上呢，确实会有点危言耸听，把人吓死了，甚至导致些基督徒没有得救的确据。希伯来书的第六章跟第十章的两段经文，让很多基督徒本来基督徒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这就是因为对希伯来书的这个，一个是背景，第二对希伯来书的受信对象的特殊情况，包括在释经学上对希伯来书的解释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这个解经观所带来的一些差别，我们要试图来带领。好，所以说这个说明是说明神赐给人一个新约以应验旧约，这个我们要明白。第二，给予郑重的劝诫。第三，发出强烈的警告。这个呢是有点点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厉害了，对些希伯来人来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一直是从什么先信旧约圣经到被误导进入犹太教，然后在这当中再有一小部分人归向基督，就剪不断理还乱。就像今天你跟说跟犹太人传福音很难，当然如果他信主了那感谢主，如果你跟一个不信主的犹太人传福音，哇，你要有足够的水准，你要有做好准备，有足够的被伤害的心，可能被拒绝的心，可能有很多的心态有点挑战。所以这就是什么，他给我们这个，我们等一下等会大纲里面会来看。特点是什么？本书是很特殊的书信，采用了辩证书这一讲道与论文之间的形式，就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跟罗马书是绝对的辩论，但它又具有一些叙述性，它有辩证的方法，但是呢又有论文式的那种水平，所以有点挑战。所以我不得不在希伯来书开始之前哈，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有点挑战，会讲一点点释经学的规则，这个有点难，这个有点难，但是呢很重要。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我们很多姐妹学那个圣经辅导学哈，其实对圣经领受的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就释经学。释经学不一样，会影响你的圣经神学，你的圣经神学会影响你的系统神学，系统神学会影响你的历史神学，历史观的神学会最后会影响你的实践神学，你的实践应用就不一样了，就有明显的差异，所以这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呢希伯来书开始之前，我不得不先跟大家等一会儿要重点，今天我讲的一个重心是什么呢？今天没有进入经文，连第一节我都不讲进入，只讲希伯来书的一个，你要解释，其实不关乎希伯来书，关乎很多圣经，如果你不明白一些圣经神学的一些基本的规则的话呢，你会进入很多的死胡同。尤其是如果你刚信主不久，你又没有分辨能力，你拿起一本圣经神学可能它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尤其圣经神学的要素你都有，但圣经神学的要素的次序不一样，你的得出的圣经的神学观也不一样，这个有点挑战。好，这个我会有点点抽象哈，这个我们没有关系。本书的中心是基督论，将一切论述的焦点放在基督的超越性上，所以我们要耶稣是超越的基督，耶稣是超越的基督，对犹太人来说他不过是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对信耶稣的犹太人来说他是旧约里面去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生在拿撒勒，生在伯利恒， 长在拿撒勒的那位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说很熟悉又很陌生，信的人坚信无比，不信的人说耶稣是个大骗子，拿撒勒出来的一个骗子，或者是最多是拿撒勒一党的人，他不是基督。所以你知道吗，比拉多说把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写的犹太人的完，这个很有意思，弄巧成拙，一个犹太的雄符，而一个外邦人的雄符，罗马的雄符，他不懂，他让人写上犹太人的完。结果后来这些犹太人发现说你写错了，应该写什么呢，他自称是犹太人的完，犹太人不承认。结果比拉多说我写的已经写上去了，不改了，很有趣，就不改。从此在耶稣钉十字架上说犹太人的王，那犹太人把他交给罗马人是什么，说因为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把他干掉。就比拉多呢更有权威的那个认证的文字的凭据说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基督的超越性，我们要从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是，而且本书文字经验内容有丰富的旧约的内容，所以一定，这就是我们要讲到今天要讲一点点的犹太教跟预表学的问题。好，我们先来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比较里边，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大家有点常识。好，最近还有人问我基督教跟天主教是不是同一回事，对吧，我们查经说哎，基督教天主教是不是同一家人，当然不是。他说那基督教跟天主教区别是什么，我经常喜欢用，但是我们家老二去澳门回来之后，他给天主教最经典的总结是什么，他说拜偶像的教堂就是天主教。好，这个我们这不是我们重点，今天我们会讲一讲犹太教跟基督教的比较是什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可以说是基督教对犹太教的一个辩证书，大家要了解一下哈，很多人会搞错哈，会搞错，连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搞错了，说旧约是犹太教，新约是基督教，麻烦了，麻烦了，你就出了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来看它这个辩证书，随着救赎进程的发展，犹太教应该被新约的基督教所融入和吸收，但他们却从人民主义出发继续固执己见，这个是一个先对做一个总体的评价。这些东西都是不是一个人的观点啊，不是我能够串出来的，也不是我自己写出来的，这都是一些权威的，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大家在哪里可以看到原本的文字，这个是我原原本本摘选，完全采用了一个诗经的一个里面的原本的一些教材，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去改变和原创的东西。好，我们看他的进程是被新约的基督教所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概念。好，我们看看他们本在神学上驳斥了他们的错误，确确实驳斥了犹太教的一些错误，这个很重要。我要讲慢一点，我把它分隔一句一句话，把它让大家稍微有点印象，懂了就懂，在万一暂时你有点困难，那今天在希伯来书第一讲，如果你不是听得很懂，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有点难，但是呢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讲啊，弟兄姐妹，现在还有十几个弟兄姐妹报名学习那个晋升的辅导啊，圣经辅导的，就说你要有圣经的辅导，确实你那个诗经学还是你的基础，如果诗经学你完全无知的话呢，你真的只能随波逐流，如果你跟从一个好的神学，那你就是很好，如果你跟从一个错误的神学或者不好的神学，可能你的圣经观念会不断的被偏离。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加强一点点的诗经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好，那我们来看看，所谓犹太教是指被神所拣选并与神所立约的犹太人共同体的整个宗教生活， 哎，我最近刚买了一本书，正送在路上，可能今天应该会寄到。我买了一本不是属灵的书籍哈，是一本叫《论宗教》，里面讲到两种宗教，一个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宗教，还有一种是解决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宗教，这是两个天壤之别的宗教。其实犹太教是解决，其实它根本上也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它表面是来解决神与人之间的问题，其实不是的。这个到时候我们会一点点来看，它是神与神的犹太人共同体，它不是解决，它对神的概念是有的，但却是空洞的，是理性主义的，是律法主义的，其实是种虚无主义的，它最后走向这个方向。但是他看到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很强调律法的问题。对，没错，神也会解决人与人之间相对的公平，所以神给犹太呢那些旧约那些本来的那些律法也是绝对公义圣洁的，但是只不过他们理解错误，把本源给放空了，虚化了。大家知道吗？照照片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镜头，对不对？镜头你要选点下的中心是什么，然后背后就会什么，你再选那个背后背景是虚化的，对不对？那背后就虚化的。我们很多人是把上帝当做背景，把你们两个人放在里面成为焦点，对不对？我们照相肯定是这样，取人嘛，取人之后这背景不太好看，就选那个虚化背景，对不对？还有那个特别是微焦距，微焦距一拍怎么去的啊，先让它虚化掉，就是定定的。当然你的焦点是放在人身上，还是焦点放在你真正的看不见在暗中查看明处报答你的那个上帝身上呢？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内涵。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说因此犹太教的训诲不只源于旧约圣经，也并非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即刻形成的，而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犹太教跟旧约圣经等同，它有源于旧约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但是它并非在一个特定时期，它不是，甚至它都不是只从旧约圣经拿出来的东西，它是把它夸展，叫扩展，广东话叫，普通话叫扩展。其实他不是完全，所以他也不明白真正的旧约圣经，他是字句的、教条的、表面的理解的旧约圣经。所以这个是犹太教后来产生的问题哈，我们大家能够明白，我们慢慢来，他不要把犹太教当作旧约的，相信旧约的一个宗教，它有关联，但它不是完全按照旧约本身的内涵，它是有偏差的，有扩展了很多旧约的内容。这个我们到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看到人们通常认为犹太教是旧约的宗教，基督教是新约的宗教，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认为。这个我有时候希望简单的概念就不要再复杂，慢慢先把这个概念放在你的里面，这是真实的。不要把犹太教当作是什么，是旧约的宗教，基督教是新约的宗教。为什么？我们来看，基督教是相信以完全和成就旧约的基督为救主的宗教，是新旧约为有机的一体，纳入在正典中。一定要明白，这个话变成新约跟旧约对立起来就麻烦了哈。我们说真正的基督信仰，新教的信仰，它是旧约跟新约为有机的整体。哎，不能忘我们承认，小心哈，我们不是否定旧约，很多人会觉得喂，你说旧约是犹太教，新约是基督教，麻烦了。所以很多人会轻看旧约的重要性， 当然反过来，你把旧约论解释、灵异解释、碎片式的关联也会出问题，这是没错的。就你创出一个，你去犹太教不是犹太教，基督教不是基督教，天主教不是天主教。现在很多新教里面有这种观点哈，既不是犹太教，也不是基督教，也不是天主教，什么教我不知道。在现在教会里面很多是这种有这种问题，就是对新旧约的概念呢不一样。好，这个我们明白，这是新旧约，这是我们基督信仰要一个正确的立场。好，我们来看什么呢？那就因此，今天的基督徒从新约和旧约中均能得到很多属灵经验和生活指南。就千万不要把旧约跟新约隔裂开，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的今天的新约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只是新约，是圣经66卷圣经的完美性，一定要把握好。这个都是属灵前辈们的，当然正统信仰里面共同的立场。这个我们需要主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体会、去确认。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其实我是在广州另外一家教会讲到之后呢，我就认识在那个教会新来的一个人，他已经来了教会一个多月了，因为一个多月我没去嘛，所以他很积极坐在第一排听我讲道。很积极的回应讲道，等聚会完之后，他来跟我谈话，说：“张牧师，你怎么能够确认66卷圣经是正理？”我是跟他讲了一些基本的内涵，几个线索。他说：“但是问题，这还是在什么？公元三世纪之后，公元三世纪之后才确认66卷正理，所以这还是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说关键理是什么？他说我也在思考到底66卷圣经是不是都是正典。但后来他跟我谈了另外一个问题，我发现有问题。后来我就一个弟兄把我叫到房间，告诉我说这个弟兄有点奇怪，他们也感觉有点奇怪，但是不能确认，希望我出去之后帮助他进一步赶快确认。后来感谢主，其实我跟他确认之后，我再出去跟他谈，抓到一个点，我就告诉后来把几个弟兄叫进房间里面说，它应该是或者是东方闪电的变种，或者是好消息的派来的人在这里准备把他们异端传到这个教会，所以你就应该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妹要找他谈，只要问他几个观点，只要他不确认，不能说你跟他辩论，他肯定不行的，他很诡诈的，是你只问他你确不确认66卷圣经是我们基督新教的绝对的全备的权威，如果他不能确信，就请他不能再来聚会了。因为撒旦都是说不一定，神说是就是，这些重要的真理上不能够有任何的含糊，他不能说不是，他肯定不会说，他说不一定，不一定就不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说要有另外一个使者来解释新约。我那个使者是谁？你找到了吗？他说我没有找到，但我听说，他开始试探你，我听说是1984年出生的。哦，我就知道不行了，这个家伙是异端了。他再说我不确定，但我听说是84年出生的时候，我说麻烦了。他是在一步步的引诱你，如果你不坚定，他就开始跟你讲。所以我后来我后来跟着几个弟兄姐妹叫进去，我说你们应该找他谈了，如果他还有这些观点，就应该请他不可以再来这个教会聚会。当然他说如果他想探讨的概念呢，那我也跟着几个弟兄讲了，你就带着他一起说，再约我们一起见面聊一聊就好了。但是他不能去那个教会聚会了，因为他已经找了那个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妹私人去教宗，都讲类似的观点，我这个麻烦，他已经约那个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单独去他这些奇怪的观点。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基督徒一定要整个的新旧约的整体的脉络是不能动摇的。好，我们来看，与此相反， 犹太教从人文主义立场选取旧约圣经中的一部分内容，将其宗教制度化。这是犹太教的观点。他不是完全，他并不明白旧约，他把旧约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开始把它制度化，开始进行律法化。他都不能代表上帝纯正的律法的标准，他都不是。一定要记得，他在拓展，在加添，也在减少上帝的律法的真意。这个一定要记得啊，这个你要注意，这个犹太教他是有很多东西叫偷梁换柱，他把很多这些东西似是而非了，他并不明白律法的真意，所以这是字句的，甚至就把它拓展到更多的人本的律法的定规里面去了。比如说他们说安息日不可做的，圣经里面并没有那么多，可能大同就说100多个不能做的，但是他们后来发展到900多条不可以做的，那就变成很厉害的律法主义的这个规条。这个我们来说明白哈，它更重视人的遗传和传统律例，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它这是以色列的民族宗教，而非旧约的宗教。大家一定要明白哈，它不是旧约的宗教，一定要记得，它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宗教，不代表基督信仰，更不代表新教，完全无关的基督信仰。它是一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宗教而已，所以就有那有弟兄们有没有犯错误？犯什么错误啊？喂，佛教是从印度来的，他说啊，伊斯兰教是从阿拉伯来的，基督教是从什么？从犹太人来的。我们有什么经不经常这样说？我们经常犯这个常识性的错误，知道吗？啊，我们基督教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当然神是通过犹太人把神的旧约律法礼仪典章是通过犹太人传下来是对的，但你不要说我们基督信仰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其实这是有点误导的。我们说犹太教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懂了吗？你不要说基督信仰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你再斟酌一下，不严谨。因为上帝是所有他子民的上帝，他是所有的他所拣选的人的天父，他是超民族的、超国家的，他是各族各民各方神所要拯救的人。当然，他从亚当起誓到亚伯拉罕是拣选希伯来民族。做一个代表，但是他的信仰从来就不是针对希伯来人的，他是针对整个他所拯救的普世的他的子民，不是针对犹太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时候我要大家要一个严谨的更正。好，那么上呢，特别是旧约圣经，随着基督这个救赎进程还发展的新约，基督教承认了这种启示的正统性，但犹太教却只承认旧约圣经，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其实我们说旧约圣经是它是发展为新约，基督是继承了这种启示的正统性，是把旧约里面所隐藏的那个关于基督的救赎把它成就了，把它完全什么实现了，并不是大家注意，他反对背叛的旧约是不对的，或者是什么把旧约圣经什么发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了。其实犹太教是这样，他坚持表面真实坚持旧约，其实他否定了旧约里面很多的东西，他不懂旧约的东西。我们要明白字句是叫人死，这就是因为新约还没有出来嘛。当然很多人这些圣经 他把这个好，因此基督教和犹太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基督教不是源于犹太教，而是源于旧约圣经。这就是一个说法哈，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承认基督教的信仰，它确实也是源于旧约的圣经。所以你要说哪一个犹太教跟基督教哪个是源于旧约圣经呢？不是犹太教，千万不要搞错哈，是基督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源于，其实才是真正源于旧约的圣经。喂，我跟你讲，你以后因为这个，你以后跟犹太人传福音，你就开始有点点底气了啊！你不要搞错，或者你一见犹太人就矮他三分，不对的。犹太教有他的犹太教的背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当然，我们说他们懂一点圣经，旧约圣经是懂一点。但你不要因为这个，你首先你不要矮他三分，第二，但你在他不要，你不要在他面前什么耀武扬威啊，承认他们的一些民族的某些特点是可以的，因为神也给他们犹太人有长处的，懂了吗？这个长处跟基督信仰不一定有关系，但是他这个作为一个民族的拣选是有旧约的背景的，我们要承认神的律法、立仪、典章、诸约也是透过犹太人传下来的，也是真的。但是是有区别的，有点难哈，有点难。所以春节大家在家里睡懒觉睡习惯了哈，睡习惯了，我看很多人还是有点挑战，继续的在春闷里面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稍微要警醒一下哈，那个有点难。但是呢，这个是基督信仰里面，如果你对圣经有更多的寻求，这些东西你要有基本的概念，基本的概念。其实我是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因为这个是别人原原本本的这个内容，我也跟大家一起，我们来温习去思考，一起学习而已。这个没有任何的新意的东西哈，这都是传承里面很古老的圣经的立场，这是但是是不变的，不能够有动摇的。好，那我们来看看，下面我们开始稍微来一点点预表论，这是我今天的重点。那我们呢，我请问大家，哎，圣经里面飞鸟代表什么？我又问大家，你每次看到飞鸟，飞鸟是指什么？哇，撒旦的比喻里面说的，上帝白天撒了种子，神的仆人撒了福音的种子，夜里撒旦撒了什么？就那个福音的种子落在路旁，出现这种地上的，被飞鸟来什么？哇，所以看到飞鸟就指撒旦。结果撒帝第几天创造了什么？飞鸟，上帝在第四天创造了撒旦，所以从此把飞鸟都当成撒旦，当然，甚至说最严格的，伊甸园里面那个蛇来了，所以大家一看到蛇，哇，撒旦，所以看到任何在路上看到蛇都是撒旦，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解经啊，就变成灵异解经，或者是什么呢？当然圣经里面有些时候在不同的场景里面的词是有不同的限制意义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有些预表，但是你要小心预表。我今天不得不讲这个东西呢，我知道会有点艰难，就像妈妈怀胎啊，要十个月怀胎的苦楚有点抽象，但实在是跟你的解经啊，今天太多的教会太喜欢联想，太喜欢把写圣经啊，特别是解释旧约，对不对？拿来一个词叫什么？拓展想象，这叫什么？有的叫灵异解经，有的叫什么？叫胡乱关联，或者是你的意思是好的，可能这个关联也没错，但是不严谨。预表论，它是一个什么？今天我要讲的，为什么呢？特别是学圣经辅导学的弟兄姐妹能够体会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诗经学是一个基础的基础，我今天不得不讲一点点，否则的话呢，你后来的解经会出现很多问题，后来都很多争论 那个一千年到底是象征的比喻意义呢，还是真实的数字的意义呢？大家很多时候你就迷信了，迷信什么，对不对？我去陈阿姨家，对不对？三 A 对不对？三 A 就是四楼，对不对？是四 A， 是三 A， 是四楼。因为世人就不敢用什么四嘛，对不对？一四就是谐音，就死嘛，啊，大家就不用了。基督徒就变成也变成这些迷信，就会把圣经那些东西也当个迷信，就比较麻烦，对不对？基督徒最不要用什么数字啊？不要用13，13是犹大的数字，假信徒。很多基督徒很忌讳13，这就迷信，懂了吗？你从圣经出来的迷信，但是不是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呢，把圣经的一些概念好，我们很快来看看预表论，这是希伯来书也好，其实你解释很多圣经你都要有一个标准，不能你说这是预表，这是象征，这是比喻，这是客观的一个数字，这个标准是什么？哎，特别旧约解释旧约，你必须懂预表，你不懂预表的话，你把旧约读得一塌糊涂。哎，我给你举一个最厉害的例子，我以前看诗篇啊，耶和华愿恶人灭亡，你来惩罚恶人，你让恶人显出你的公义，让他们速速的灭亡。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一开始说什么？哦，这恶人呢？圣经说你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怎么让你恨恶人呢？怎么让你愿恶人灭亡呢？这个解释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基督徒要爱仇敌，你又愿恶人灭亡，大卫的诗篇里面很多愿恶人速速的灭亡，这个怎么办啊？哦，后来我们说灵异解经什么呢？以后你不要说恶人不是恶人，恶人是什么？是恨恶你的罪，那个旧约的恶人是代表你的罪，你恨恶你的罪，连基督徒都要恨恶你的老我。哇，这个很有利哈，这个教导很厉害。所以以后你做诗篇，愿恶人灭亡，愿罪恶的人下地狱，你就不要可能看成恶人一样的，愿你的老我灭亡，愿我领了罪。哇，好像第一基督徒好像还有很多罪，主的赦免还不够，当然你还会犯罪，说你里面同时存在很多的罪，这奇怪，耶稣的宝血没有洁净你。第二，好像你就幸灾乐祸，希望恨那些恶人恨的不好，当然这个说不行，这个不对，你要什么？你要恨我你里面的罪，这个好像教导很正确。所以我几年灵修旧约诗篇哈，每次看到愿恶人灭亡，呼，愿我里面的老我灭亡，哇，这个好矛盾哦。后来过了几年说这个不对，这个你不能说那个恶人就指恶人啊，那指恶人是什么呢？你回到另外一种律法主义，让恶人彻底灭亡，那个跟我们从小学的教育不是一样吗？像朋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像敌人要像冬天般的什么严寒，所以恶人该死，恶人应该灭亡，甚至巴不得恶人早日灭亡。哇，这幸灾乐祸又不对哦，就是怎么让你幸灾乐祸呢？哇，好纠结。我今天早上灵修也是思考这个，还是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恶人灭亡，你们就欢喜快乐，哇，好开心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恶人受报，我们都是非常高兴。我跟你讲，这个好难呢、啊，这个都是跟你的那个什么。不断的你的神学的概念有关系。我们说，所以你恶人，你愿意恶人灭亡，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满足你的情绪，你被压抑了，给你的情绪终于释放了，恶人被惩罚了，这都是错误的概念。是因为什么？我们讲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因为上帝的公义得到了彰显，第二是因为什么？上帝的信实，他成就了他的应许。所以这个时候你仍然焦点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也不是放在你自我的满足身上，你放在上帝的名和他的 公义、圣洁、他的性是他的属性上，这个时候你的心是纯真的，否则你的心思是邪恶的，看到没有？你的动机是错误的。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来看看这个原预表的是什么呢？就是预表只将在新约圣经中完全得以显现或具体显现的某一真理，在旧约历史的圣经的历史中预先暗示其实体，这个很重要。这个时候你的预表就不能乱来了哈，你千万不要什么借题发挥哈，不要有分辨识语，拿到旧约的一个词学劲的玩，你目标是好的，玩真理还没套，想帮助弟兄姐妹更警醒或者更爱慕真理，但是你要小心，你不能把生搬硬套，哪怕你搬套的也没有违背真理，但从圣经学角度讲你是错误的，或者你是胡乱联系的。所以呢，就说你新约圣经中完全一定要，你把旧约里面任何一个东西预表出来的话，一定有新约里面你显明出来的真理，然后在旧约的历史中，圣经的历史中是有暗示的，它是要彼此印证的。喂，这个很重要哈，你千万不要借题发挥。这个严谨的解经，如果你把旧约的一个东西你乱发挥，在新约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的一个预表，你要怀疑你的观点啊。它一定是在新约里面显明出来的，在旧约里面确实有这个历史的事件。最保险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就是亲自引用的，使徒们的书信里面有提到的。这是你最有把握的，所以千万不要乱预表哈！哎，我们有时候很多地方都不懂哈，就拿着这个，所以我告诉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你们以后再看不同的解经书的时候呢，你就有判断的能力，你知道吗？不能按照旧约圣经呢，书太多了，特别是网络现在因为国内那个纸质的国外的属灵书籍进不来嘛，电子版的书很多，对不对？好，马上电子版都不一定有了哈。那好的书还好，那不好的解经书呢你也拿来麻烦了，你不懂。特别是为什么很多的过分灵恩的脸书哈，过分灵恩的脸书啊，你为什么不能乱看呢？因为他把旧约很多的东西啊都没有新约的确认，没有在新约里面确认它是一道新约里面的预表成一个新约的一个真实的成就，他就胡乱联系。他有旧约的根据的吗？他真的有旧约的历史，他没有新约的印证，或者把新约的某些东西硬跟旧约的某个东西关联起来，要搞吹角节，要吹角，新约里面今天要搞圣经哪里说的，你要找给我看，哪个说犹大的那个吹角代表了新约里面什么什么圣灵的什么降临，这个好像没有这样说。千万不要把一些它一定是什么是有历史的这个传承的。那我举个简单例子，神最早启示亚当说你要杀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对不对？这是是不是神启示给亚当很清楚的一个救赎的启示？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女人的后裔呢？在新约里面有没有成就？马太福音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到路加福音的家谱帮你确认，耶稣基督是那位唯一的女人的后裔，这是绝对的圣经的根据，对不对？比如说该隐代表什么？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对不对？该隐是代表属血气的人类，有没有根据？犹大书里面都有，往该隐的道路上直奔。还有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后来也写到该隐是代表灭亡的那一方， 被神弃绝的人，你可以找到亚伯的血在地里控告他兄弟的罪。在新约里面，又在启示录里面都提到了亚伯的血。你一定要有一脉相承的，千万不要把旧约的东西你把它预表了，但是没有新约里面，比如说约拿在约书里三天三夜，耶稣基督亲自什么？有没有亲自说明？亲自说明了，耶稣在地里连三日被埋葬，对不对？还有耶稣说：“你们把这个殿毁掉，我三日内再什么建立起来，对不对？”说这个殿46年才造成的，有没有历史？有历史，但这个殿预表什么？预表基督的身体，是不是真的？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旧约里面所有的使徒们引用的基督，这就应验了旧约的圣经，就应验了旧约的圣经，或者就是很多的预表。我们就不能再举例，再举例的很多哈。我们看到没有？在圣经中与预表相似的，有用于有预象、有隐儿、有本物、用神迹、反复、表明等等，这用词均为预表论的研究对象。来，这个经文可以打出来。我们刚刚已经就是今天我看的经文，我们大家稍微过一下这里面的这经文，你看到了，这是耶稣也好，或者使徒们也好，或者有新约正统的圣经来帮你确认，这是预表。好，我们看看，你看，人还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宴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为什么？亚当诞生的以后要来支援的什么？什么？喂，你就不能乱解释了不？为什么亚当犯的罪，众人在亚当里就成为什么罪人？有的人说，为什么遗传吗？遗传是有，但好像有点不够说服力，对不对？那神确实在亚当，你看没有？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哪怕你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都是罪人。在亚当里，众人都成为罪人。这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在罗马书里告诉你，亚当诞生了以后要来支援的什么预象？这个你同意不同意？是圣经的权威。哎，你不能说我不同意，我生下来没犯过什么错误，他是小婴孩，你考究一下，怎么认证他有罪呢？刚生下来两天的孩子，怎么印证他有罪呢？好像没有办法印证哦，他没有什么罪的行为哦。那你就明白，在亚当里。好，我们来看，还有这也原是后世的隐然，那形体就是什么？基督，哥罗西书里面讲，基督里面很多的都是，这是原是后世的隐然，讲到旧约里面的一些事情。好，就看，要去翻前看，这个隐然是什么？就是基督，是指基督。那你要看。旧约里面很多的是隐儿，指向了新约的基督，对不对？至少我们最大的权威是什么？看那神的羔羊，对不对？所以看上次讲那个逾越节，对不对？很清楚，逾越节那个羔羊是预表什么？一定是预表基督。羔羊的血能洗你的罪吗？如果这样，我们一家家都去养羊好了，对不对？养一只羊就能够赦免你的罪了。太便宜了，虽然羊比较贵点的，但我想总比羊的命可以带给我们的命太好了。所以羔羊的血不能除掉你的罪，羔羊是预表什么？当然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个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对不对？如果你这个含糊了，你的信仰有问题了，对不对？旧约整个被你解释的一塌糊涂。好，我们来看，所以那么你看，这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什么影像。这个摩西正要造帐幕的时候，门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哇，原来为什么讲摩西见到会幕，每一个件每一物每一个摆设，连他的规格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做。为什么？而且不厌其烦，你发现没有啊？出埃及记想讲神分析摩西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哇，好几张哦！ 几章。后来有摩西就这样做，又是一字不差的，没有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做了就好了。我们以前看什么中国的那个古代的小说，如此这般结束，几个字就省略了，对不对？就带过去了。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什么，就是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不能含糊的，因为它是预表，你要将来是预表对基督的敬拜。所以这个东西，连我经常讲，连那个礼仪律哈，礼仪律其实本意上也没有被废掉的，礼仪律这个形式被废掉了，但礼仪律的那个内涵，那个实际的意义是绝对没有废掉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想神借着礼仪律，像那个时代的人传福音的一个手段。就像今天我们跟别人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一样的传福音的一个手段和方法，神就在旧时代借着他们献祭来跟他们传福音。未来的弥赛亚就是这个替罪羔羊，这个羔羊不能够洗免洗免我们的罪，但为什么让你献祭呢？是让你知道将来有一位真正的弥赛亚，就是这个羔羊，将来他能洗你们的罪。所以每一次旧约的他们献祭的仪式，就是向那个时代人传讲未来弥赛亚的救恩。所以他的形式做法我们后来不做，但里面的精义是绝对都是完美的，都是完美的。那我们明白，你看没有，照着天上各样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是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什么去洁净。下面就是什么天上样式做的物件，看到没有，天上的物件做的样式，这个样式也是表达什么，一个预表。大家能明白，我们快一点来看哈。好，到天的样式做的物件呢，好，那我们回到那个我们的 PPT， 我们就是很快的来看一看那这些词语中的预表哈。我尽量慢一点哈，当然这个我等会告诉你，你不用记没关系，等我告诉你在哪里你可以找到的，你随便等我告诉你在哪里你都可以找到的。好，然后呢，预表论在圣经神学中占据很大比重，圣经本身也证明旧约和新约之间有属灵的亲密关系，所以预表你千万不要滥用，你不要把随你的想象去发挥。哎，你讲旧约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你讲预表的时候一定是新约里面有支持的。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哎，那个你还记得吗，雅各被他哥哥追杀，对不对？他逃亡米索波大米，对不对？哎，你还记得吗？雅各睡在那个石头上，对不对？他梦见什么？天梯，对不对？请问这天梯有没有预表？那个雅各梦见那个天梯，它是一个历史事实，有没有预表？根据是什么？你的根据是什么？对，约伯第一章是吧，就最后一节，对不对？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什么人子身上，这是谁说的？耶稣解释，使徒约翰来解释这个，就大家明白，就是神的使者上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天梯是预表了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这是真实的，懂了吗？所以我们说圣经是预表基督的身体，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对不对？这都是有的，越南的鱼肚的三天三夜它有预表的，这个你都敢讲，为什么？这是耶稣自己亲自引用的，看到没有？所以使得新约里面每个所成就的，在弥赛亚上所成就的那个，在新约里面是有预表，你把这个当预表来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权威的，千万不要乱发挥。好了，那我问你，旧约的割礼是个预表吗？所以很多人说，哎，旧约的割礼预表了新约的什么？洗礼。这个有没有？它的意义是有一部分是有的，但是有没有说预表呢？小心，没有说，你找不到。那我当然这个我不辩论啊，我不知道你，可能你有观点也可以。我现在不是要辩论，但我挑起你的一点点的看法也可以。就说，所以呢，如果圣经里面有很具体的预表的里面，你可以找到。哦，原来神给以色列的割礼 预表的新约的什么洗礼，那个你可以去好好去持守。但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没有办法确认它有一些意义的一些部分，但是它跟那个预表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要明白。好，这个是注意好，我们快点看，我们要快点看什么呢？对预表的特征我们要注意，预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能乱来的哈。这个弟兄姐妹，如果你好好的圣经感兴趣，你都要认真学这个，不然的话你的解经啊太难了，要不你就老是跟着别人跑，你一定要自己掌握好这些解经的重要原则。预表论只是释经学里面的小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应用新旧约的关联力太厉害了。我们来看什么？第一，预表论彻底根据历史，这个要注意。也就是说，旷野的火神事件预表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事件，它是确凿的历史事件。举了一个例子而已，对不对？新旧约我们不去看了。这么呢，预表论你绝对不能够凭空，一定要有旧约的历史的事件的根据。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哈，你不要跟我们讲，哎，我认为那个预表，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对。你讲新约的那个事件的预表，一定有历史的支持。所以这就是说，圣经神学、释经学、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到历史神学，整个形成你的实践神学，你懂了吗？所以历史神学是在脱下，就是说你的释经神学、你的圣经神学、你的系统神学必须通过什么历史神学，它是贯穿你的释经神学，要有历史，你的圣经神学的历史、你的系统神学的历史，到底实践神学的历史是贯穿始终的，你要有历史的印证。这个基督徒一定要对这里有两个含义，这里一个是客观事实，加上合乎真理。有的事实不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很多存在是罪恶的，是属魔鬼的，不是撒旦的存在主义。我存在就合理，存在不一定合理，但它确实存在，它是错谬的，懂了吗？异端存不存在啊？它是不是错谬的？它错谬的。所以客观事实加上合乎真理，才是一个形成一个用爱心说诚实话，就在真里面，真里面说诚实话，就在爱心里面说真理，说事实，这两个是不能够捆绑。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好，这个是第一个要一个特征，这个你要搞清楚的哈。第二，好，预表具有预言的性质，它成就于弥赛亚时代。喂，你的预表不要乱发挥哈，发挥很远很没有意思，你或者你预表一个事情，喂，它一定要有预言的性质，你不要只是在那里拿一些文字在那里玩游戏，不要去按照自己的观点去发挥，它是有什么弥赛亚的事件的关联。所以我们为什么确定66卷圣经是正典，特别是旧约39是什么39卷，对不对？为什么确认39卷是正典？因为它每一卷里面都是有关乎弥赛亚救赎的伟大的真理，如果跟这个没有关系，它不能成为真理。有的人说以斯帖哪有啊，以斯帖记哪有啊，以斯帖没有神这个词怎么跟弥赛亚救赎呢？因为神预言弥赛亚从哪个支派出来？犹大支派。如果犹大支派被哈曼灭掉了，弥赛亚的预言还有成就吗？没有了。所以以斯帖记成为正典。有人说，哎，路德记有什么意思啊？路德记是一个摩亚女子得救吗？那也了不起，那很多人得救嘛，得救就得救了嘛，那为什么把它放在正典里面呢？路德记你知道为什么吗？但你为什么你不懂这个，你知道路德记的家谱成为这卷书的结束，对不对啊？为什么？哇，波阿斯什么生俄北的，俄北的神耶西，耶西神什么大卫，哦，茅塞顿开，原来 波阿斯跟路德的结合，不是一个摩亚六的得救的一个事实而已。当然是的，更是成就了神伟大救赎的计划。竟然波阿斯跟路德结婚，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生谁？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朋友们，我们不能多讲了哈，这个讲了前几天都讲不完的哈，因为这个东西太多的伟大的圣经的意义了哈。好，我们能够明白第二个要素，不能够含糊的。第三，预表作为救赎史的一部分是不可忽略的。所以救赎的史的这个概念你不能够忽略它，它一定在历史上有印证的，哎，一定要有。所以新约里面的很多重要的真理，确实你在新约里面也要有印证，在救赎历史里面它是真实的发生的，这个预表的事件绝对不是想象的哈。我可以编一个故事，哎，不是那个伊索寓言哈，不是丹麦童话哈，你搞这个来，当然可以帮助你明白每个某个圣经真理，可以用，可以用一个预言，用一个比喻来明白圣经可以的，当然不是预表，大家要搞清楚哈。你可以用你生命中的一些事例经历来说明一个真理，你可以引用，当然不是预表，懂了吗？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它一定是在救赎的历史里面发生的真实的事件，来预表弥赛亚的救赎，这个一定不能含糊的，否则你怀疑那个预表，你是一个阿拉伯一千一夜故事里边能搞出来一个东西，有这个预表，甚至你把中国什么贴春联，预表基督的宝血，小心，小心，它有可能有一些一般启示里面有一些关联，但那不是预表，一定要搞清楚，懂了吗？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预表，很危险，一定要明白，因为救恩的启示是整本圣经的启示是完美的，我们要明白，它可能有些一般的启示在里边，但真的不是预表，一定要把这个预表要搞清楚，它跟这个救赎史是不可分割的。第四，预表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旧约的所有预表都指出，堕落的人类是靠着基督而活救。喂，这就更加确定了66卷圣经的核心不变，预表一定以基督为中心的，千万你不要什么搞出预表什么。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张牧师，我发现一个秘密，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彼此为仇，那个呢？我用易经八卦把它算出来了，那是指耶稣。哇，这要命了哈！那这个不能乱来，所以你指基督，但你不能够这样的搞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小心。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而且它是跟新旧约的一个脉络之段，是一定要跟新约所启示的真理，它是有一脉相承的。”彼此支持的，喂，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乱来。好，我们来看什么呢？预表具有教训意义，且能造就人，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旧约时代还是在新约时代，都给神的百姓带来属灵的教训。喂，保罗跟提摩太怎么讲呢？你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和无知的辩论，没有学问的辩论不要去辩论，你知道吧？不要避免家谱的空谈和无知的辩论，那个东西是没有意思的，懂了吗？你就什么一定要什么，因为预表是具有它一定有具教训意义的，不是在这里争论一个观点，你很正确，我是错误的，你是错误的，我正确的，这没有什么意义，懂了吗？这个事情什么是对你的，是造就人的，是有你的属灵真理的教训，而且是什么？是在旧约时代、新约都是对你带来属灵的益处的。好了，我们要快一点哈。这是关于预表的这些基本的特征，你不用记，等会我会告诉你在哪里，就在你手里都有的哈。这个真的不是我自己能够写出来的东西。第二，预表论的范围，这个我们要小心，就结束了，我们就结束了。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神学家，预表论的范围有所不同。那有一种情况呢，有些神学家把旧约圣经全部解释为预表，忽略了其历史性， 有的学者则倾向于完全忽视圣经旧约的预表性，这都不对。所以很多人喜欢把旧约当作全部是预表。所以说大卫说愿恶人灭亡也不是实际也是预表，因为什么？因为新约里面主是爱嘛，啊，怎么能够愿恶人灭亡呢？这个跟基督心态不一样嘛。但是你要解释愿恶人灭亡，你真的是心态不对哦，你好狠哦，懂了吗？所以当你从人本的解释这些经文，你都解释不了，懂了吗？你当把旧约都当成预表的话，就麻烦了，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这个要命了哈。第二呢，也反过来说，完全忽视旧约圣经的预表性呢，那也麻烦了。我们就有一说一，圣经旧约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不可以预表，你预表就灵异解经了，打击你了，又不对，因为圣经明明有的，如果旧约不跟预表有关系的话，那完了，那你就很僵化了。为什么走向呢？走向律法主义、理性主义的信仰。好，这个我们就能够明白哈，我们就快结束了哈。好，这是两个极端，我们采取中间立场。什么概念？就是旧约是真实的客观历史。哎，不是说，哎，请问小刚，上帝七天创造是真的假的？预表。哎，连上帝创造是真的假的？预表。完了，懂了吗？上帝连创造都不是真的，是预表。啊，那麻烦了。它是真实的客观历史，但是也确实有预表的意义。它比安息日，安息日你要只是说是客观神真的是这七天安息了，但是安息日有没有预表的意义啊？绝对有的，新约里面都有，希伯来书第四章再一次谈到安息日的意义，在第四章我们会讲的，第四章会讲安息日的意义，它一定有预表的，但它有真实的历史，这两个是绝对不是矛盾的，不是排斥的，是相互支持的。好，我们请大家注意，好了。预表论范围的原则如下：第一，要区分新约圣经中明确成就的预表和神学家所阐述的预表不一定吻合，理解吧？我们快一点哈，就你要分一下什么？新约中圣经中明确成就的预表和一些不同的神学宗派里的预表不一定一致哈，你不要什么哦，神学家说的预表都是对的，不一定，弟兄姐妹，有的是胡乱联系的，有的是真实事件不是预表，有的是预表。也有历史事件，我们快点看。第二，要区分预表的核心和次要的。哎，就说你不要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哈，搞得哇！有人解释什么？你们不要醉酒，倒要被圣灵充满。哇，他说感谢主哦，不要醉酒，那是预表。为什么？醉酒的表现就是癫狂，倒地上口吐白沫，发癫。那就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就会有醉酒的表现，胡乱联系，你乱说，懂了吗？你这个根本就是，哎呀，你就是把这些东西，那圣经里不要醉酒是什么？就是不要追求肉体的这种享乐，这种被肉体捆绑，这个情欲的试探，哎，就是去好好的去带，当然这也有它的一个扩展的意义，但你不要把什么。这乱解释一通啊，就发挥预表说的这个预表，这个不能乱来的哈。就是你要什么要区分核心和次要的，所以你知道吗？真正关于预表的那核心都是关于基督的救赎的，或者关乎你生命造就的，千万不要什么有的时候拿旧约里面那种不同本能，他错吧也没错，他没有违背生命真理，但严格检验这个东西不是预表，它不是预表，懂了吗？它是一个历史的世界里面的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你不能复制的，你不能复制的。比如说五旬节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它预表着圣灵的浇灌，但是你不能说每天继续祈求圣灵降临，天天过五旬节，对不对啊？不对的，五旬节圣灵浇灌就是一次性的，然后从此圣灵就开始浇灌在每个信徒的人身教会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明白，好，看一点，我们再来要区分证明教义的预表和与教义不相关的预表，这个要小心。这个时候，哎，喜欢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你不要当做预表哈，那些与教义无关的预表呢，其实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你可能不一定有错，但是呢，严格来讲呢，你那个就不是预表， 有点勉强，但是你正确的解释也没问题，但你要清楚，要区分教育的预表和教育不相关的预表什么的，还有要区分已经成就的预表，哎，成就的预表，还有呢，还有没有成就而仍带有预表性质的预表，看懂慢一点看，就是已经成就的预表，还有呢，就没有成就，还有带着预表的性质，还未来成就的预表，懂了吗？这个时候有点难，特别启示录里面，到底哪些已经成就的，哪些还没有成就的？有的时候已经来到了第七、第三、第四印了，有的时候还没到第四印，这里面就要很多的解释，这个都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圣经上的一个挑战的难题。就约翰启示录中有很多是此类的预表，就是他还没有成就的，但是一定要成就的。但是你要把那个不是预表呢，当做一定成就的话，就麻烦了哈。喂，那个你就会有问题。比如说圣安息日派，他把那个但以理书的2300日，他解释什么预表呢？他算数字上说1948年基督再来，结果一算呢，后来呢害了很多人，很多人把家产全卖掉了，把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全部不要之后就等在一个山上等候基督再来，就谁知道那天基督没有再来，搞得这帮人连衣服都没得穿了，也没房子，说啊，这我说被耶稣欺骗了，乱来的哈。这个是把这数字算的预表有点，或者是算的有点危险，所以一定要求主来带领。当然他们现在说哦，不是耶稣基督来，1948年耶稣已经坐在天上开始了审判，展开案卷了，现在是这个观点，我们要小心。好，在哪里？大家可以找到在哪里了哈，你自己手里都有的哈，这个不是我讲的，其实我是原本本的从那个什么，大家注意，在你的唯读圣经那个 APP 里面打开，找到那个研读里面打开的第一个就是叫圣经注释本，也就是说其实也是什么呢，也是我这本圣经的序论部分，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我是照抄的，不是照抄而已，是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有权威的，所以这是在这本圣经叫精读本，或者是在你的那个唯读圣经打开之后的那个叫研读，底下点开有个研读，研读底下的选叫精读本圣经注释希伯来书，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一点都没有改的，因为这个是权威的一些前辈们的遗产，所以大家呢一起学习，这才使得感觉他们它是很有标准的，所以大家呢你可以回去再去看，你如果没听懂的话呢没关系，或者你觉得没完全懂也没关系，回家继续读。这个我那几天已经上个礼拜跟林星长老啊，我们几个弟兄在那里，我说你们回去已经，我预报下个礼拜我讲的东西真的我没有跟增加改一个字，为什么呢？这个太精炼了，太权威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够原创的，也不能够自己去独创，还有很多漏洞的，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属灵遗产，那我们大家要了解去学习，好好的去回家，所以你没有 PPT 你没有拍照没有关系的，就是在你的手机里面有唯读圣经的都可以找到原原本本的这种文字，也是精读本圣经的原本本的序论部分是一样的。好了，我们就开始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号啊，当然大纲呢我就不能够讲，大纲呢其实我就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这是说会讲到第一部分是至高的启示，只是讲讲至高的启示，关于耶稣基督的，是哪个耶稣基督。那第二个呢，我们说这里面他们他有五个警告哈，在第一部分呢他带出什么两个警告，也就在至高的启示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讲完真理之后有两个起警告，带来两个警告，对犹太的基督才有两个警告。好，那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什么呢，就是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他也是讲到从另外一个大祭司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超越性，那么他带出三个警告，带出三个警告，这个到时候我们会来讲，回来讲基督的三大警告是什么，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哦。应该说第三个警告部分呢有三个部分，第三个警告一共五个警告就结束希伯来书了。好，那这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呢是至高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至高的执事这个角度讲他是有超越的执事的工作，所以呢那我们会讲到什么，这就大家是讲到什么 就是讲到这个信心的这个什么一个部分哈，开了基督从各个角度讲，我们不再仔细去看。第四部分是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就是讲到讲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中心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讲到信心的创始成终，他怎么去成就的。那这里面讲吗？讲到信心英雄榜哈，讲到信心英雄榜，这是在这部分第四部分。好，那紧接着我们会到第五个，是很有忍耐的至高榜样，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高举的是耶稣基督，整本希伯来书的中心。所以呢，会从这些角度，基督的再层、神的管教、基督重大责任这方面来思想第五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来讲希伯来书的结束，就是什么？就是开始来看到原来基督的救赎绝对跟基督徒的生命是休戚相关的，是绝对不是割裂的。基督的救恩跟他的子民是互相印证的，生命的印证跟基督的救赎跟上帝的永恒的旨意是三者完全彼此的吻合和印证，彼此的成就。好，我们呢，我们就下一次呢，我会跟大家讲什么呢？只讲前三节经文，我第三个礼拜只讲三节经文，叫基督超越先知。大家就可以预习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只讲三节经文，基督超越先知，看看基督有什么超越。好，这个就我们一起来接受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的儿女们，继续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圣经的理解，可能有点挑战，在这些真理的领受方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性，我们的理性，当然在没信主之前是堕落的理性，我们的理解力，我们对圣经的把握都是有点点偏差，或者都有点片面，或者有点碎片式的理解。但是你随着我们在主里边的年长日久，你的圣灵这个保卫师继续我们借着读圣经，也借着一些释经学的一些引导，这是从圣经里面所总结出来的，或者是属灵前辈们更严谨的在他们属灵的经验里面对整本圣经的把握是越来越有融会贯通的这个一个认识，把真理也启示出来。我们感谢你，求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继续的来领受你的话语，盼望你借着希伯来书向我们说话，借着希伯来书给我们有对新旧约的圣经有更严谨的领受，使得我们一方面避免断章取义，一方面也避免没有把新旧约的这个彼此的关联客观的来领受出来。我们感谢你，求你来继续帮助我们继续的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继续的避免僵化，也避免主啊割裂。主啊，这个是需要主来帮助我们继续的恩待我们，有点困难，但主你来帮助我们慢慢的解开，谢谢你，从而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相对来说对犹太教跟基督教的认知，特别是对预表论的一个客观的认知，使得我们避免了我们的主观的人为的解经，让我们稍微归正一点点我们的释经学的态度，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得到主你的圣灵的恩膏，透过这些规则的启示、范围的启示，让我们能够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